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惠仪。那在今天的这一集重磅广播里面，我们要谈一下菲律宾的选举。那为什么要特别要谈菲律宾的选举？主要是因为这一次跟以往菲律宾的状况非常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一场有关于菲律宾的历史之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菲律宾的研究学者赖义玉来跟我们聊聊。但是在正式进入访谈之前，我先来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次选举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一场菲律宾的修正历史之战。那这一次的菲律宾选举呢，会是在5月9号马上就要举行了。菲律宾的总统跟副总统是分开竞选的，意思也就是说正副总统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政党。这一次菲律宾的总统候选人里面声望最高的叫做 Bongbong Marcos， 叫做小马可士，他将会搭档现任总统杜特地的女儿莎拉一起来竞选正副总统。那小马可是搭档莎拉的组合声望非常的高，他们叫做团结阵营 UNITEAM， 支持率呢是遥遥领先其他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几乎获得所有年龄层的支持。那这个差距有多大呢？我们根据统计，在4月6日公布的民调里面，小马可是以 56% 的支持率领先位居第二名的总统候选人。那第二名的总统候选人叫做 Lenny， 他现在是获得 24% 的支持率，所以是有一段非常大的差距。那莎拉也是如此，他现在呢也是同样获得 50% 的支持率，那远远的就把第二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抛在后面。但是呢，重点来了，这一次小马可是跟莎拉的组合也被视为是独裁者子女的组合。那因为他们的父亲都在他们的任期里面实施了非常备受争议的政策，也有严重打压人权的记录。那像是小马可士的父亲马可士是实行戒严，那莎拉的父亲杜特地则是毒品战争。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个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争议的政策。小马可士的父亲马可士是菲律宾的第10任总统，当初是靠着振兴经济呀，还有社会改革上台。马可士的上任时期是从1965年到1986年，一共在菲律宾担任了22年的总统。他任内里面最受争议的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在1972年到1981年之间，以对付共产党为理由，实行了9年的戒严。国际特赦组织就估计，在戒严时期，约有7万人是被逮捕入狱，3万4000人被酷刑虐待，至少3200多个人遭到杀害。后来马可士在1986年的2月就被人民推翻，一家逃亡到了夏威夷。这一场推翻马可士的示威也叫做人民力量革命，那菲律宾的简称呢是直接叫做 ASA EDSA。 再来就是杜特地，在杜特地发动的毒品战争里面呢，根据官方的数据，从2016年的7月到2022年的1月，一共约有6200人在扫毒行动中里面丧生。那不过菲律宾的独立媒体 Rappler 就指出，那这个死亡数字并不包括被酷刑虐待致死的受害者。那人权组织更是估计受害人数很有可能是高达27000人到30000人之间。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菲律宾的选民，现在这两个人的儿子跟女儿都要出来选正副总统，而且名望非常的高，那么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投票？这其实也是马可士戒严时期的幸存者还有人权团体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他们担心如果这一对独裁者的子女真的赢了选举，考虑到他们也就是小马可士跟莎拉过去都从来没有为父亲打压人权的状况道歉，甚至是试图淡化，那么菲律宾的历史是不是会被重新诠释，甚至是重新改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又会对菲律宾的未来，对下一个世代造成什么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一场菲律宾历史之战的一个原因。 那今天的这一集访谈呢，我们就想要试着回答这一次菲律宾选举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给独裁者的子女一个执政的机会，因为有一些选民确实就认为说那是他们父亲的问题，所以不关他们子女的事情。那再来也就是为什么马可斯家族的势力还可以卷土重来，这当中历史又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那一开始我们有提到我们邀请到了菲律宾的研究学者赖义玉来跟我们做访谈。那义玉其实也是我们转角国际的专栏作者，过去分享过很多在菲律宾的重要议题，今天找他来分享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就请义玉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赖义玉，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夏威夷大学马努尔分校念人类学的博士班。那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就是我是做菲律宾研究嘛，那我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在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开始做原住民抗争研究。那到夏威夷来念书之后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菲律宾人，然后所以呢就是在这边我也很积极的参加到就是这边的菲律宾的组织工作，然后所以就是今天也会从这些经验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次选举的一些观察。
好，首先呢，一开始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那我们是试着想要从马可斯还有杜特地的家族政治历史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政绩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独裁者的子女到底要不要给他们机会。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杜特地跟马可斯这两个家族的结合有没有什么加成作用。那主要是这一次小马可斯跟莎拉他们的组合称之为团结阵营，也就是 Unity 嘛，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说那这个组合如果真的胜选了，就是会让威权复辟，那也会让菲律宾的转型正义变得更加的困难。那这边呢想要请义玉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团结阵营这个组合是分别继承了家族的什么优势。
好，我先从小马可斯开始讲起。那小马可斯简单来说，他的父亲马可斯是在1960年代后期，然后一直到80年代都是总统嘛。那中间其实有实施在菲律宾实施戒严，然后呢他基本上就是继承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掌握了大量的政治跟经济资源。然后虽然说他的父亲之前倒台是因为被人民力量革命在1986年推翻下台，但实际上就是即便是如此，但还是很多人就是非常相信他们其实是没有做错事情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虽然他们全家人流亡到海外到夏威夷去，但实际上当他们再回到菲律宾国内的时候，他们很快其实就立刻就是马可斯他的父亲已经死掉了，然后但是呢他的马可斯的太太然后还有他的儿女其实很快又在政坛上面就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基本上是小马可斯他所处于的一个位置。那其实莎拉其实非常有趣，就是说他的父亲是2016年就是当总统嘛，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基本上他当了非常多年的就是南部明达纳尔达堡市的市长。值得注意的是莎拉他其实是跟父亲最在政治上可能关系是最紧密的一个人，原因是因为他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达堡市的副市长，意思就是说他在他爸爸跟他爸爸一起合作在治理达堡市。然后呢在爸爸变成是总统之后，他其实也接着他的位置然后开始变成是达堡市的市长。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莎拉他很像是完全是在走父亲的路，即便他这一次选的是副总统，但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他就是即便是副总统，但是他的意义在意义上面其实也都是跟就是他的父亲是一样的。对，那可是我觉得有很有趣的一个点可以指出来的是说，当初就是杜特地他可以去接任达堡市的市长，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的妈妈，就他的妈妈就是其实在戒严时期的时候就是他是非常反马可斯政府的。然后呢这也是为什么当人民力量革命把马可斯推翻下台之后，新就任的总统克拉荣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就问他的妈妈说，杜特地的妈妈说，那你要不要来做这个达堡市的市长，就是我给你一个位置让你可以去执政。然后殊不知呢这个 杜特利的妈妈就说，嗯，不要不要，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他就推荐他自己的儿子去做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说即便你今天在说，就是我们好像会觉得哦，马可斯跟就是杜特利他们现在好像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是他们其实关系上面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对，其实刚从抑郁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两个家族在菲律宾的政治上面都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庭，他们原本就在各自的地方有一些原本的资源啊，还有势力等等。我们接下来可能进一步来讲一些细节好了，先来讲一下马可斯的家族。那马可斯他的家族是在北部的一个省份叫做北伊罗哥省，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在马可斯在位期间是1965年到1986年，大概执政22年的时间，那菲律宾的社会当时候大概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跟氛围里面？
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哦，他们好像都是政治家族，不过马可斯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的那个 Ferdinand Marcos， 就是小马可斯的父亲，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在他的家乡是非常就是穷苦的人家出生的。然后呢在560年代的菲律宾，你要想他其实那个时候才刚独立，他们是1946年独立的嘛，他们其实才独立不到20年的时间，然后所以整个国家其实是还处在一个从战后重建，然后有点混乱，然后大家对于政府是非常不满的一个情况。那很多人的那个不满其实来自于，就是说实际上在独立菲律宾独立之后，就是接手菲律宾政府的这些统治者，他们其实都是在殖民时期的就已经跟美国人就是打非常好的关系，然后非常就是政治经济资源都已经本来就非常好，然后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就是这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带菲律宾就是走向一条独立的道路，真正独立的道路。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马可斯他之所以会崛起，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希望他要去改革或者是挑战这些政治家族他们就是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弊端。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对马可斯，其实在60年代的时候对马可斯寄予厚望。那他在开始要决定戒严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讲嘛，他就是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碰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国内的反对势力其实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他认为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社会的弊端是需要用更强硬的手段去做出一些改革，然后所以他在戒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要去打造一个新的社会，然后我要去就是让家族政治啊，然后就是这些贪污腐败啊这些东西都就是在我手上被终结掉。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崛起，那当然就是说他实际上执政之后就是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这当然是就是我们可以去讨论在现在的菲律宾历史里面，就是菲律宾的社会里面他们其实是有就是不太一样角度的一些讨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说你把它拉回到就是杜特地的家族来讨论这件事也是嘛，就是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好像他在2016年要选总统的时候他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啊，就是我要做出一个新的改变啊，然后我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不是传统政治人物的一个，虽然说他也是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是政治家族，可是他就是一直强调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去带给菲律宾的人民更好的未来。但你现在把这两个一起并列拿出来看，你就会觉得其实他们两个有一些相似性，然后也非常就是有点讽刺。
其实他们对于所谓要上台之前或者是要去竞选之前，他们都对这个社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理念跟自己的一些看法，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达成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像你刚刚讲马可斯他当时候是说要打造一个没有贪污腐败的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上任之后在位的那二十年间，其实也就是所谓很多人都在讲菲律宾经济严重受到影响甚至是倒退的那执政的二十年，然后他们家族贪污腐败的问题，还有他的妻子尹美代的一些奢华生活，其实也是都被很多的媒体还有后来很多的人权组织其实都有在做一些后续的报道跟讨论。那这当中大家其实对于马可斯戒严时期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马可斯他打压人权，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法外处决，还有在监狱里面对很多的异议分子使用酷刑嘛。那戒严时期其实是在1972年的9月21号，当时候是马可斯透过全国电视转播来宣布说以打击共产党为理由 然后要宣布戒严。可不可以也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候这个长达九年的戒严时期，至今它对于菲律宾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刚有提到，就是说马可斯他在戒严之初，他宣布说他想要打造一个新的社会。那这个打造新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说，他们希望可以透过文化去重建，或者是去重新凝聚所谓菲律宾国族文化，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真的走，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就是比如说 建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大型的公共设施，或者是有很多大型的艺文活动，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他们也很积极的筹办很多国际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像是比如说选美比赛、拳击比赛这些。那在这些情况下呢，其实为什么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菲律宾他在戒严时期是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艺文啊，然后就是这些比如说文化产业，然后它其实是非常蓬勃发展的，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文化产出，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他那个时候也开始倡议，就是说，就是以前大部分的菲律宾人，或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特别是你有受过教育的话，大家都还是使用英语为主，那一般的人他可能是用他们自己地区的一些母语，那可是在戒严时期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去让大家可以就是提倡大家讲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语国语，就是Tagalog。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如果你就所谓的国族主义的文化来说，他在那个时期他确定他确实建立了一个很就是一个基础，让大家会觉得说，对，我们好像在这里面好像让菲律宾人都就是成为一体，就是不管是在语言文化上面，或者就是说在大型赛事怎么样去凝聚人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可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打压非常多的异议人士嘛，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会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现在再回去想就觉得这些有一些支持马可斯人他们觉得没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马可斯他其实很清楚的去界定，就是说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是为了菲律宾好，那我今天要处理的人是比如说共产党，然后共产党他可能是有地下势力、叛军势力，然后或者是异议人士，然后这些异议人士他们其实是对这个国家社会很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些人就是他们在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对啊，你看这些人就是叛军啊，你看这些人他们就是想要推翻政府啊，他们是就是真的很危险，需要被除掉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戒严时期在菲律宾他其实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其实真的是让很多人在这里面他可能被骚扰，然后被抓入监狱，甚至被杀害。然后可是整体社会的氛围里面，他们会觉得说，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就是因为那个被打造出来的文化，觉得说，哦，我们的社会真的变得很繁华，然后变得就是好像菲律宾人团结一心，然后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对啊，你看因为政府做的很好的电影，就是他们去把那些就是叛乱分子给除掉这样子。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我这一次访谈里面找到的两位受访者，一个就是小马可斯的支持者叫做 Gina， 另外一个就是在戒严时期的就是幸存者叫做 Joanna。 那我先来讲一下 Gina 好了。 Gina 她其实是菲律宾华裔，她的状况就是有点像是跟你刚刚提到的黄金时期是可以来互相做一个对照的。我那时候就有问他说，哦，所以在戒严时期你们都看什么电视啊，或者是媒体什么之类的。他就说当时候政府都会去过滤跟筛选人们要接受的这一些资讯，所以可以收看的频道啊这些东西非常有限。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可以说政府的坏话吗？他说不行，因为当时候的氛围是不可以的。那我就说，那你相信政府说的话吗？就是这一些政府就是宣传的资讯。他就说这些都是有证据的啊，你看我们的高楼盖得这么快，确实就是在那个文化中心里面有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高楼，这些都是我切切实实经历过的东西。那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人都会去那边玩，你跟我说马可斯没有做任何东西，我不可能会相信你说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基础建设盖得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另外一边反过来说，你被抓进监牢里面遭受过酷刑虐待的 Joanna， 他就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因为他的看法都会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never again 嘛，不可以让马可斯的势力卷土重来。他当时候就是被贴上就是 red tagging 红色标签，就是被指控为他是共产党然后被抓进去的。但他当时候其实也只是一个大学的学运人士，一个社运分子而已。所以 两个不同的生活经历其实也就造就了这一次选举里面他们两个人很大的一个差别。那当然他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们都不认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历拿来做对照的时候，刚好可以回应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个现象。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事情是，就是红色标签这件事情，大家都说就是共产党很恐怖很恐怖，像是君娜也一直提到说戒严时期是一个必要之恶，因为就是为了要打击共产党。那到底为什么共产党当时候在菲律宾会视为一个这么恐怖的存在？那据我有限的了解跟看到的资料是，马可斯是以打击共产党为由展开戒严嘛，但是戒严结束之后共产党的数量反而是增加了好像大概十几倍吧。
对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戒严时期或许蛮好理解，就是说因为大家就是你就算有就是不同的政治立场，那可是你的敌人其实很明确，就是我就是要推翻独裁者，所以当就是独裁者他其实是非常用力的想要去镇压这些人的时候，就是反对势力他其实是很容易被集结起来的，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反而很有机会就是在组织动员上面可以去召唤出更多的人。可是这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当解严了，然后菲律宾进入民主化的时代，那可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进入民主化的时代要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是共产党本身，他们有些人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今天即便是进入民主化的菲律宾，可是他们掌权的人还是那些政治家族势力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去改变菲律宾，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有一些人他们就决定说，好，我还是要武装抗争，我还是不能放弃这些事情，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菲律宾政府本身它即便进入民主化，可是呢他们其实还是会很常使用比如说民兵，或者是他们会外包出去，就是让黑帮啊或者是就是其他人拥有武力的人去打击他们的就是政敌，或者是打击他们社会的异议分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即便有些人会觉得说，好，今天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去做反对就是政府的事情，可是我想要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可是当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会让这些异议人士呢就是有可能会被杀掉，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基本上我可能还是就是有些人还是会选择用就是最辛苦的地下组织的方式去做对抗。所以一直到现在其实菲律宾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些人。那为什么就是red tagging 很可怕，很就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然后呢政府就会说，你看，对，我们就是有这些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打击这些。可是与此同时他也可以很轻松的去跟别人说，今天只要是异议人士我都可以说他是共产党员，他可能跟就是地下的武装势力有所接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本来就是反对的人士或是异议的人士，他其实是有不同的光谱的，可是在菲律宾的脉络里面会变成是政府很容易把不同光谱的反对人士都打成一样的，那这也会变成是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红色标签，那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在这里。
那当时候马可斯是在1986年被刚刚提到的就是人民力量革命推翻嘛，1986年的时候，然后全家就流亡到了夏威夷。那你现在本身也是在夏威夷，然后也想问看你说，因为夏威夷它原本也是一个马可斯的就是大本营之一，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夏威夷现在有没有什么观察吗？当地的人怎么看待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戒严时期黄金时代嘛，然后马可斯他自己本来在自己的家乡一开始是一个穷苦的家庭，可是他在就任总统期间，他其实在他的家乡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然后呢，这让就是很多他的家乡的人民是非常有感的。那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的家乡就是在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北部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在就是20世纪初他们就已经是被夏威夷就是招募来当地这边种植园，种甘蔗啊，种凤梨啊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定居到夏威夷，他们是像是季节性的移工或者是契约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是在菲律宾跟夏威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特别是在就是马可斯 戒严时期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热带种植园在夏威夷已经慢慢的没落了，然后可是呢很多人他们可能都还是有机会这样子来去，然后甚至是说他们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真的已经定居到夏威夷，可是他们会返乡探亲，然后这些经验都会让他们不断的跟就是跟其他人分享说，你看，对，马可斯他真的做很多事情，我们回家是非常有感，以前我们的家就是穷到不行，所有人都 只是农夫，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到海外去工作，然后可是我只要每次回去探亲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我的家乡整个彻头彻尾的改变了。那这也变成是为什么，就是当马可斯一家人他们虽然就是在菲律宾是被人民赶出来的，可是他们到夏威夷的时候反而是就是非常被欢迎，然后就是大家就很担心他们没有吃饱，没有穿暖，然后就是会给他们很多食物啊，然后需要他们过得很好啊。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会影响到，就是说即便到现在，就是因为菲律宾可以海外投票嘛，夏威夷虽然不是就是登记，实际上登记的选民也没有真的这么多，可能大概1万多人左右，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氛围是蛮多人会支持马可斯，甚至是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们觉得说，你看我们的父母就是说马可斯很好，像前几天我就有一个朋友菲律宾朋友，然后他是支持 Lenny 的，然后呢他碰到一个长辈，应该说我们碰到一个长辈，然后他是支持就是马可斯一个阿姨，然后呢我的朋友就想要跟他说，就是想要问他，然后或者就是说想要说服他说他希望他支持雷尼，可是就是这个阿姨就跟他说，你又没有活过那个年代，你怎么又有资格去说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不好。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在夏威夷就是还是有一个氛围，大家因为这个地域的关系，就是说因为他就是马可斯是从他的家乡出来的，然后他们真的看到他真的就是表现得很好，所以真的在家乡就是耕耘得很深，然后所以他们还是很支持。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也是有很多人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对，所以比如说在这边的那个 Lenny 的支持者，他们其实是这今年是每个礼拜都会办串联跟游行的活动，这真的是每个礼拜的周末都会办，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就是蛮有趣的事情，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并不在菲律宾，可是我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夏威夷大概有1/5的人口都是菲律宾人，那所以就是说你即便是在海外，你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选举的紧张气氛。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再谈的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为什么原本被人民赶出来的马可斯家族到最后可以重回到菲律宾里面去。那刚刚这边讲完马可斯家族之后，我们最后这边再简单提一下就是杜特地家族的那个状况。就是讲到杜特地，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就会是毒品战争，然后毒品确实也在杜特地的描述之下变成是一个在菲律宾很猖獗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杜特地他自己也会有很多，我这边就是加上引号就是名言，他就会说，你们这些人说我很多，可能就是在毒品战争里面杀了很多人，那是因为你们在乎的是人权，你们在乎的是 human rights， 但我在乎的是人命 human lives， 类似这一种。所以也想问看说，就是毒品在菲律宾它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杜特地他宣称的毒品战争之后，那这个状况真的有让菲律宾的可能毒品有效打击毒品变得更好，或者是真的有让菲律宾的治安变得更好吗？
第一个是说就是杜特地毕竟执政也准备到6年的尾声了，然后呢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现在回去看就是说菲律宾人民对于他在这个议题上面的事情大家是非常有感的，那所以就是他支持度就是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说，就像你刚刚有提到毒品在杜特地的这个宣传跟渲染，然后让它变得好像是一个在菲律宾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菲律宾其实他们的社会其实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杜特地他其实算是很聪明的，他运用毒品这件事情去说，你看这是一个 我们这个社会不得不解决问题，他如果解决了，我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呢他只抓住其中一个点，然后要人民相信，就是说我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那我其他我只要做到 A， 那我 BCDF 就是也都可以解决， 就是当然他是用一个非常就是说高压然后法外处决，就是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五六年期间，就是大家应该也在新闻报道上看到非常多。那我不得不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当然就是可能成功吓阻了某些人，然后降低了犯罪行为，然后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对啊很有感啊。我记得之前我有听过我的朋友就是说他以前就是是不敢在半夜的时候在外面走的，在街头上面走，可是他们现在因为杜特地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对，那可是就是回到像刚刚就是讲就是那个红色标签的那个事情一样嘛，就是你所有的人你所有的问题你都是用一个很简单很简化的一个标签，很简化的一个方式去说的时候，有一些人在这里面就很容易被牺牲掉。所以毒品我不会说它在菲律宾不是问题，它确实是个问题，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大到完全可以影响整个菲律宾社会的一个就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问题吗？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相较之下比较简单可以就是比较便宜形式的可以去让它去设立一个目标然后让民众感觉有感的一种政策？我其实反而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杜特地跟毒品战争的这个关系比较像是这样。
对，我觉得马可斯跟杜特地其实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政治人物，但现在就是他们的儿子跟女儿都出来要选举了，像是我蛮好奇说他们的子女到底怎么评价他们父亲的这些有争议的事件，还有所谓他们父亲标榜的政绩，像是刚刚提到马可斯的黄金时期嘛，像这一次出来选总统的小马可斯，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哎，那个是一个黄金时期，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跟你谈什么，就是戒严时期，我们要向前看，我们现在要在乎的是菲律宾的经济，还有就是贫穷的问题。然后他也会觉得说他没有必要为父亲的戒严时期道歉，因为那是一个黄金时期，我为什么要道歉？你要我道什么歉？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独裁者的子女怎么评价他们自己的父亲？
我记得之前小马可是他曾经有就是说，因为这大家会最爱说最常说到的事情就是说戒严时期的人权迫害的问题嘛，那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无中生有之事，那他会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相信那些被杀掉的人被迫害的人他们真的是叛乱分子，那对他来说我只是做了就是有利这个国家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说我是就是真的有迫害人权？那当然这就非常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有点套套逻辑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难道你真的所有就是被你杀掉的人就真的都是叛乱分子吗？然后或者就是像我刚刚讲就异议人士有这么多的光谱，然后你可以就是用像这样的一个很 简化的一个标准去说这件事情吗？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对小马可斯来说 他其实一直就是或者是小马可斯的整个阵营或是支持者他们其实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他其实某种程度上跟台湾有些人会觉得戒严时期就比如说蒋家父子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异议人士，然后怎么在白色恐怖里面做这些事情，有些人也会用类似的一个理由去帮他们做辩护，它其实是一个蛮相似的一个逻辑。至于就是沙拉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说他其实基本上几乎是没有对毒品战争法外处决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做出价值上的一些评断，他就是唯一可能有比较有特别去说的事情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菲律宾政府应该快速的去建立一些相关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法律，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这就很有这也就很怪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就是说对啊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法律的机制去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现在我可以用一个法外的这种就是模糊地带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过就是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就是沙拉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真的就是对杜特地做的这些东西做出一些评价，他甚至其实是花了蛮多就是从一些小动作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想要某种程度上又想要去把自己跟杜特地画出一个界限，让大家觉得他跟他的爸爸其实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这一次要选那个副总统之前，他本来一开始是在他自己成立的一个政党嘛， 然后呢本来他的父亲就是想要支持他，然后但是他就是最后自己在要就是登记截止前的一个礼拜，他立刻又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跟他爸爸完全没有关系的政党，然后就是用透过用那个政党当做自己就是代表那个政党去选就是副总统。像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是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他想要让大家知道他可能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同时还是很想要爸爸的红利，就是政治红利。就是我觉得相较于小马可斯，他其实是 很清楚的他怎么去 defense， 怎么样去为他的父亲做辩护。我觉得萨拉他其实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是一个比较 模糊的一个策略。
我记得一开始萨拉的民调也很高嘛，所以当时候原本杜特地是希望他出来选总统的，结果到最后他反而变成副总统，然后跑去支持马可斯。我记得杜特地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不高兴的。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大概的讲了就是马可斯家族还有杜特地家族的一些背景脉络，还有他们在任内的一些政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第二个部分呢要试着回答的问题是，刚刚我没有提到吗，马可斯当初一家是被人民就是推翻，然后被送到那个夏威夷去的，所以他当时候在菲律宾里面名声其实已经就是非常的不好了。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们的家族势力可以卷土重来？那这其实牵扯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短短的一集广播里面把它解释的非常的详尽，但是基本上脱离不了的几个主要问题是，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现有的社会碰到了什么问题，那再来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选举上面很多媒体都在讲的就是社交平台上面大量的假新闻，以及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理解历史有关。那这段历史呢讲的就是马可斯的戒严时期的历史，还有就是人民力量革命的历史。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谈。那我觉得这一次小马可斯跟沙拉的声量可以这么好，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菲律宾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们会相信说小马可斯跟沙拉的组合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那也想请你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组合到最后会成为一个选民的希望。当中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在这一次的选民里面占据的比例非常的高，18岁到41岁之间的选民，他们占据的选民数量里面是超过50%，很大的一个数字。一般的理解或者是逻辑是，年轻人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支持可能多元啊、开放啊，然后倡导民主的 Lenny。 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支持小马可斯跟沙拉？
我觉得有一个还是可以从历史上面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马可斯的崛起，他其实是有点像是说他希望可以去挑战就是菲律宾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就是家族政治嘛。那当然就是这件事情他最后有没有成功是当然是有可以评断，但是很明显你不可否认的事情就是说，当马可斯被推翻下台，86年被推翻下台之后，接着上台然后继续掌握菲律宾政治经济资源的那些人，他们依旧是本来在戒严时期在马可斯执政之前就已经掌握非常多资源跟权力的政治家族。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呢在把马可斯推翻下台之后呢，他们一直不断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看我们是自由民主的，我们就是可以带菲律宾走向最好的未来。可是从1986年之后一直到现在2022年，或者是说在杜特地上台的2016年之前，就是这些就是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阵营的人，他们真的把菲律宾带到更好的地方了吗？他们真的解决了菲律宾社会的问题了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他们反而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你就是用自由民主用包装，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妖魔化马可斯，然后你不断的去妖魔化戒严，然后呢你只是为了要去成就你自己本来的就是你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的资源。 所以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我们会说哦，就是好像我们会有一个很直接影响，就是说啊、哦，就是所谓 Lenny 的阵营，或者是、所谓的自由派的阵营，他们是就是非常走得很前沿，然后关心议题什么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在整个菲律宾的政治的脉络下来看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对蛮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可是你们没有真的改变啊，或是你们上台以后，我完全可以想象你们不会改变，你们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再继续治理菲律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对有些人会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好像就是年轻人反而会回过头去，就是好像要去支持权威政体。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对于很多 Lenny 的支持者，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们不懂历史，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告诉你，就是说啊，就是你看戒严时期的人权迫害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脉络里面，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相信你说的这些？我记得我就是前几天有看到一个就是菲律宾人马可斯支持者他拍的一个影片，他就说当他前阵子第一次拍了一个支持马可斯的影片，然后一上传之后，瞬间他的电话、他的简讯、他所有的 social media 就超多人就立刻传讯息给他，然后就是想要找他，然后目的是因为他们想要说服他，他们想要再教育他，说服他说马可斯是不行的，你不懂历史。然后呢，可是他在拍这个影片，他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需要被再教育，就是明明是你们自己没有搞清楚状况，那为什么反而变成是好像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也很有趣，就是说你去看就是整个选情，就是从可能不只是这次选举，就是说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很明显的氛围，就比如说有些人会去批评支持杜特地或是支持马可斯的人，他们会说他们很笨，他们是笨蛋。比如说2019年那时候菲律宾也大选嘛，就是地方大选，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那时候主要的论述就是说啊，支持杜特地的人他们都是伯伯，他们就是笨蛋。然后呢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在网络上或是在年轻人社群里面，他们其实就有一个反弹，就觉得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要说我很笨，我明明就知道我在干嘛，你为什么要把我想成是我就是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就是 Lenny 的支持者他们的阵营其实就换了一种方式，他们本来从一开始直接去说对方是笨蛋，后面就变成是说哦， 我要再教育他们。那可是在这次选举里面，就是像我刚举那个影片的例子，那个年轻人的例子，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再教育也非常的有贬义，有负面的意思。所以 Lenny 那边的支持者他们就开始换了一些新的策略，他们不再去说就是马可斯支持者是笨蛋，他们不再直接去说哦，就是这些人他需要被再教育，他们反而是像他们前阵子就推了一个新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要逐家逐户去拜访，然后去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去支持。当然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逻辑上可能也还是那个再教育的这种逻辑，可是他就不会再用这样的一个字词去方式去说我要去教育你们。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其实是非常撕裂的。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也有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除了年轻人之外，有一个中年人，然后他就有分享，他就是说他在马可斯开始戒严的时候，他大概是11、12岁，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对于就是菲律宾的社会大概是怎样，已经大概可以有一些概念，他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就是说，对，当时在马可斯执政期间、戒严期间，他们确实是有一个propaganda 就是那种宣传的议程，就是他确实想要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洗脑人民。可是对他来说，当他过了那个戒严时期，然后马可斯也被推翻下来变成自由民主的时候，就是他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说，他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新上来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的人，他们也是在做另外一种洗脑，他们也是在做另外一种宣传，他并没有真的为人民着想，他并没有真的去改变菲律宾人民的生活。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对这个人来说，他当然没有说他支持马可斯，可是他会觉得那这些政治人物都一样嘛，不管你在批评说马可斯洗脑的时候，这些自由派的人他们也都在洗脑大家，他并没有真的做比较好啊。 对啊，这变成是一个菲律宾社会或是菲律宾政治，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变得非常难解的一个议题。
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撕裂，因为两个阵营的人，我们就 Lenny 的阵营跟小马可斯的阵营来说，两边的人都互相说对方不理解历史，传播假新闻，然后确实也会出现你刚刚讲的，就是会直接说对方是笨蛋，我们没有那种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我觉得想要回应的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ESA 之后，就是人民力量革命之后，所谓上台的改革民主派到底有没有让菲律宾的社会变得更好。那就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问了 Joanna，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戒严幸存者，那他今年大概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就说当时候人民力量革命之后，他说他知道改革当然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全部改变，而且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国家好像刚刚才要从一段历史或者是从一段伤痕里面恢复过来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东西是当时候没有做得很好的，像他举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历史，他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一段戒严时期马可斯的历史独裁历史没有真的被编到所谓的教育课纲里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到现在为止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马可时期戒严时期具体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可能只知道说哦，简单的一些资讯像是建了很多的基础建设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所以这会导致的问题也就是这一群年轻人可能有部分就会受到现在假讯息的影响，就会觉得说诶，过去的那一段黄金时期是很好的一段日子，他们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成为小马可斯的支持者。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其实也有问了这一次菲律宾独立媒体 Rappler 的记者，他大概是28岁29岁，那我就问他说就是有没有在学校里面学过关于可能戒严时期的历史啊，他们怎么去认识马可斯看待马可斯等等，他就说确实是没有的，而且这很看你在哪一间学校上课，也很看教你历史的老师是谁，教他历史的老师是人民力量革命出身的，所以就会分享了很多人民力量革命当时候的历史，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有幸也幸运的接受到了这一段历史，但是很多人是不一样，是没有接收到的。那这边想要另外再分享一个跟这个叙述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小马可斯的支持者 Gina， 他说他上大学之后才了解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历史，也就是说马可斯原来在他的戒严时期做了那么多你知道基础建设，做了那么好的东西，但是他都不知道，然后他课堂上面的老师就是反马可斯然后是支持人民力量革命的教授，他就说他当时候就在课堂里面跟教授对峙，他就说这个教授讲的人民力量革命的历史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到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去定义历史，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一段人民力量革命的历史，从他们的身上，但我知道这样讲非常的粗略非常的概要，但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也跟他们的生命历程还有生命经历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就是刚刚讲到历史这个部分，我其实也有一些经验，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到夏威夷来之后其实有参加到这边的就是青年组织，然后呢就是这边的青年组织，我们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决定开个读书会，然后这个读书会呢就是要从菲律宾的历史开始讲起。那我们参加这个读书会的人就是里面但除了就是非裔美国人之外，也有那种就是从菲律宾来夏威夷念书的人，然后或者就是才刚移民到这边的就是菲律宾人。然后呢其实大家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像你刚好提就是讲到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讲人民力量革命讲戒严的时候历史课本几乎不讲，然后可是就是我在仔细去问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些人会给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就是说其实历史课本上是有写的，可是呢因为它是近现代史，它已经是就是课本的最后，所以它每次都已经是在学期后的最后，然后大家都已经老师都来不及赶课，然后就是已经上不完了，所以就会很快的带过，或者就说诶大家就是这个部分你自己看。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历史课本上面或许 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在课程的编排上，他可能不见得让老师们，他如果除非他是真的有心特别想要去讲这件事情，不然他们其实是不太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一个部分的一些议题。那我觉得这就很有趣啊，就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长大以后才发现，才真正认识到他们所谓的历史的时候，可是这个这里的历史其实很多不一样的版本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马可是的阵营，他们其实不只是在这次选举，他们其实在好几年前，就是可能已经在2010年之后或是更早了，确切时间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明确的定义，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告诉大家，就是说我要，就是他们想要告诉大家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他们觉得真正的历史已经被自由派的人给就是诠释权被他们占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可斯他在这上面就是做了一些蛮大的努力，比如说你如果去看他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频道，他很认真的去做很多很多的影片，然后这些影片里面呢，就是有我自己就是有稍微我没有办法很认真的一直看，因为真的他真的上传太多，可是就是我其实有注意到他其实有蛮多是尝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再去讲他们所谓戒严的历史，去讲菲律宾的历史。那这个也让反对势力或是 Lenny 阵营的人，他们就会有一股声音，就是说他们觉得今天马可斯他们在推广的是一种修正史观，他们想要重新把真正的历史给抹去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走到现在，就是他们的政治议题其实已经变，就是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就是历史诠释权的一个议题，就包含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在夏威夷的菲律宾组织，他明明是一个在夏威夷的菲律宾组织，可他们还是在组织在动员在教育大家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把菲律宾的历史拿出来讲，就是他们想要用这些东西重新去让菲律宾人知道什么是历史，即便他真的在不同的人嘴巴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
我觉得小马可斯家族他们用的这个你刚刚讲的修正史观，或者是告诉你所谓什么叫做真正的历史这个叙事方式，其实在现在就菲律宾的选况看起来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其实从做这件事情，像你讲的，可能从2010年他们家族回来之后开始就行之有年，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各个社交平台 YouTube 啊脸书啊抖音啊已经开始去做这一些宣传的内容了。那你可以看到 Rappler 之前有做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那可以看到说小马可是在2016年是竞选副总统，但是输给了现在的那个副总统 Lenny 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脸书上面有很多亲马可是的粉丝专业或者是群组在那个时候是大量建立起来的。所以是从那个时候2016年到现在又再经过了六年，所以当你可以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六年里面不断的去接收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它其实慢慢的就会成为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历史，或者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就是马可斯家族。我们甚至也会认为说马可斯家族就是被自由派描绘成的一个恶魔，那马可斯是受害者。你刚刚讲很用心经营，我这边补充一下怎么叫做一个用心经营。他会召集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孩子，可能在某一个万圣节去拍一些恶搞影片，就会营造非常和睦非常友善的家庭氛围跟一家人的形象，这是一个。然后像是在抖音上面，如果你要针对年轻人的话，他们的这个影片其实是非常客制化针对不同的族群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把小马可是描绘成一个非常友善非常亲民非常就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记得就是前最近可能这一个月，就是菲律宾人的抖音上面其实有一个趋势的影片，就是说他们很有趣，就是那一系列的影片就是有点像是这些年轻人一开始他们是在影片说他们是 Lenny 的支持者，然后呢就是瞬间他们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就说啊，其实我觉得马可斯才真的是最好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影片，其实在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其实蛮多的，突然在抖音上面就是跑出来，然后甚至外溢到抖音之外的一些社群平台。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媒体社群媒体上的操作其实是很清晰可以看到的。
对， 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是要回答小马可斯的力量到底为什么会卷土重来嘛。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历史，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假新闻假讯息大量的被建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Rappler 的记者，他其实也有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小马可斯几乎不出席任何的总统辩论，也不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他唯一会接受的可能就是所谓亲马可斯阵营的媒体。所以像是 Rappler 这样子被，尤其是被杜特地标榜为加引号假新闻的一个独立媒体，是几乎很难采访得到小马可斯阵营的人。他说就算你去小马可斯阵营里面，你想要采访，大家问你说你是哪一家媒体啊，那他们就会说哦，我们是网络媒体。他就说哪一家网络媒体啊，他就说哦，我们就是网络媒体。就是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就是技巧或者是什么想要试着去采访小马可斯，但是几乎都很难做到。然后像是总统辩论，小马可斯也不出席。总统辩论不出席之外，他可能在怎么应对菲律宾的政策上面，他其实也没有提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他就一直要大家就是团结，然后要大家就是往前看，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不在乎戒严历史了，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回到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对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讲的一直在讲到那个历史的诠释这件事情，它其实直接被战场是直接在社群媒体上，在媒体上面，所以当然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完全就是不难想象，就对他来讲，他拒绝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很容易，他可能可以想象，这些媒体会怎么样去塑造他们的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他自己会很认真的去做他自己的媒体，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讲到那个 YouTube 的频道，我觉得那个都是有迹可循的。那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他完全不去参加总统辩论什么，他不需要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就是或者是说今年菲律宾的民调基本上他就是远远的甩掉就是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跟别人那边讲什么我要做什么政策，我要怎样，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啊，他只要把他现在有的票给顾好就好。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在菲律宾社会这几个月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难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透过民调我们就不需要去认真的去思考，或是不需要去让这些候选人去提出政见让大家检视吗？
对，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他就是只要把现在的民调基础巩固好，基本上赢得这一次的选举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但我觉得在菲律宾就是这几就是最近几个月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就是关于民调的部分。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在马可斯宣布要选总统之后，基本上他的民调就一直都非常高嘛。然后我记得就是最近出炉的民调，他应该也还是有，虽然有稍微掉一点点，可是也还是有50几%，还是超过半数。那很多人就在讨论说那这样的民调准吗？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这样的东西吗？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完全可以讨论完全可以辩论的事情。那原因是因为呢，在菲律宾就是比如说在台湾比如说我们的民调好了，我们基本上现在可能都是用比如说电话民调，或是甚至是有些可能是网络民调，可是菲律宾的就是民意调查他们基本上还是面对面的民调，他们并不是用电话，他们并不是用网络。然后所以当他要做一个民调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花比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地方在做民调的时候的时间还要再更长的，他需要花到3个礼拜到1个月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今天4月最近这个礼拜公布的民调结果，那已经是3月的时候做的，那3月的时候做的东西我可以去影响现在的情势吗？还是说他其实反而在这里面，因为他有个时间的落差，他反而会更失准。那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特别是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太让人焦虑了，就好像就是马可斯跟沙拉的组合就是遥遥领先大家，那这让菲律宾社会开始去思考，就是说那我们还可以相信这样的民调吗？尤其是比如说以前像今年选举比较还好，今年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民调公司觉得就是没什么好做，就是说民调看起来就是长那样，所以今年的民调其实做的比较少。可是如果你今天如果你回到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民调公司是每个礼拜都会出民调，
所以是相对来说准确的。
我觉得这也很诡异，就是即便是每个礼拜出民调，可是他每个礼拜出来的结果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所以可是以前大家不会这么认真的去检讨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的选举实在太令人焦虑了，然后透过民调，很多反对马可斯阵营的人，他们会觉得如果你只看民调这太绝望了，所以呢对他们开始会去想，就说哦，那我们现在这个方法是真的可以可行的吗？我们这个方法是真的够准确可以反映民意的吗？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不准啊，就是要投票出来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像马可斯好像支持度多高，可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可以认真去讨论民调的部分。比如说第一个是他除了面对面之后他到底选什么样，因为你就是我们会知道就是说菲律宾他们其实非常看地域嘛，比如说如果你马可斯家乡，然后他们当然大部分都还是支持马可斯。那比如说好，这个月出来的民调，他们的抽样数就是2400人，这2400人怎么选的？都在同一个区域吗？那会不会有偏差？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这次选举里面反而突然又被大家认真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对，另外我可以补充的是，其实从马可斯民调遥遥领先的时候，在菲律宾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 Lenny 支持者的一个游行，所以当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你知道身穿粉红色就是 Lenny 的支持者整个人头填满马尼拉街道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的壮观。那我就有看到有一些摄影师就有提到说这是他从来没有在菲律宾见过的一个现象，所以也会有一些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Lenny 的支持者，或者是我刚刚访问的Joanna 就是那个戒严幸存者，他们对于这次的选举其实还是保持乐观的，就是他会觉得说诶可能不一定，你看一下 Lenny 的支持者其实并没有输小马可是。
没错。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也就是其实不管是 Lenny 赢了或者是小马可是赢了都好，至少这也是就是菲律宾人大部分现在的一个选民的一个选择嘛。那也想问你说在可能接下来的六年一直到下一次选举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的继续去观察菲律宾的哪一些面向？
我其实会觉得我觉得尤其是从杜特地上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今年这个选举，然后他可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想法，是说我们或许不能太快的用独裁民主左派右派这种很或是很笨蛋选民有知识的选民，就是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很粗暴的分类去说他们怎么样，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就是回到我们刚前面一直在讲，就是历史很在菲律宾的选举很重要。我其实也会觉得历史它在我们后续观察菲律宾，就是比如说 即将要就到来这个选举，甚至是选举之后社会的氛围，社会的怎么去回应，我觉得那都还是一个必须要被我们认真去检视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觉得就连我们今天在说的这种所谓的人民力量史观或者修正史观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其实可能都还是太简化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把很多就不一样的人的观点，比如说像我刚提到那个就是觉得马可是戒严时期跟就是自由民主时期觉得他觉得都是在被洗脑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经验，我其实会觉得就是说这些其实都会有助于刺激我们重新去透过菲律宾的政治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有这些就是意识的时候，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想菲律宾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那另一方面也是那我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回过头来想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在用某些很粗暴的方法去划分谁是敌谁是友，或者是我们应该是怎么做比较好。我觉得在菲律宾的经验里面，它其实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不只是观察菲律宾，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回过头来观察台湾的社会。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访谈，非常感谢伊玉今天抽空来跟我们聊聊。那菲律宾的选举就会在5月9号举行了，也希望这一集透过跟伊玉的访谈，可以让大家对于菲律宾的历史还有背景脉络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跟认识，还有了解一下当中的复杂性。那最后呢，我想要用我在访谈里面一直提到的 Rappel 的记者的话来做一个结尾。那这一位 Rappel 的记者呢，一位是我的朋友，叫做 Sophia。 他说这一次菲律宾的选举不只是一场历史之战，更是未来之战，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也将会决定我们如何前行。那除了 Sophia 之外，也想特别引用 Rappel 的创办人 Maria Ressa。他在去年202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又发表了一个得奖感言。我觉得他说的这一段话，不管放在菲律宾或者是套用在任何的现况，其实都非常的真实，想跟大家分享。他说，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我们就没有共同的现实，没有民主，连处理这个时代的外部问题也变得不可能，像是气候变迁、新冠病毒，如果没有可靠的事实，如何还能有诚信可靠的选举？现在是为真理而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编辑慧仪，我们下一次再见。